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强与赤愤若六月开始，不到一年时间。翌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六月己卯日，李建成等人到达晋阳。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结盟，借助他们的兵马以增强军力。李渊听从，亲自写下手书，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送给史毕可汗，说我准备大举一兵远迎皇帝，重新与突厥和亲，如同开皇年间一样。如果可汗能与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侵扰百姓。如果只想和亲坐收财宝，也任凭可汗选择。史毕可汗得到书信，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的为人我很清楚，如果把他迎回来，一定会害唐公并攻打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唐公自己当皇帝，我愿不避圣属，率兵马相助。随即命令以此一回信。使者七天后返回，将领幕僚都很高兴，请求听从突厥的建议。李渊不同意。裴寂、刘文静等人都说，现在义兵虽然聚集，但战马极为缺乏，胡兵并非必须，但马匹不能失去，如果再犹豫拖延，恐怕他们会反悔。李渊说，你们应该再考虑别的办法。裴寂等人于是请求尊奉皇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皇帝，以安定隋朝皇室，向各郡县发布檄文，改换旗帜，杂用红白两色，以此向突厥表明态度。李渊说，这可以说是掩耳盗钟，但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同意派使者将这个决定告知突厥。西河郡部听从李渊的命令，甲申日，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打西河，命令太原令太原人温大友与他们同行，说我儿子年轻，让你参谋军事，事情的成败将以此行来预测。当时士兵新进招募，都没有经过训练，李建成、李世民与他们同甘共苦，遇到敌人就身先士卒。路旁的瓜果蔬菜不买就不吃，士兵有偷摘的就找到物主赔偿，也不追究偷摘的人，士兵和百姓都感动喜悦。到达西河城下，百姓有想进城的人都听任他们进入。郡城高德如关闭城门坚守抵抗，己丑日攻下西河，抓住高德如押到军门。李世民数落他说，你把野鸟指为鸾鸟，欺骗君主，谋取高官，我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奸佞之人，于是杀了他。其余的人一个也不杀，秋毫无犯，分别安抚慰问，让他们恢复本业。远近的人听说后非常高兴。李建成等人率兵返回晋阳，往返共九天。李渊高兴地说，用这样的方法行军，即使横行天下也可以，于是定下入关的计划。李渊打开粮仓救济平民，应征招募的人越来越多。李渊命令编为三军，分左右军，统称为义士。裴寂等人尊奉李渊的称号为大将军，癸巳日建立大将军府，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任长安尉温大雅为记事。温大雅仍然与弟弟温大友共同掌管机密。武士或为凯曹，刘正会及武城人崔善为，太原人张道元为护曹，晋阳掌上归人江摩为司公参军，太谷掌阴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洪基、窦从及阴阳郎将高平人王长协，天水人江宝义、杨屯为左右统军，其余文武官员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右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属他，李世民为敦煌公，右三统军隶属他，各自设置官署，任命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资义侨人刘善兼任西河通守，张道元明和、殷开山明桥都以字行事。殷开山是殷不害的孙子。李密又率众前往东都，丙申日在平乐园大战。李密左列骑兵，右列步兵，中间排列强弩，敲响千面战鼓冲击，东都兵大败，李密再次夺取回洛仓。突厥派他们的柱国康俏利等人送1000匹马到李渊处进行贸易，答应发兵送李渊入关，人数多少随李渊需要。丁酉日，李渊接见康俏利等人，接受可汗的书信，礼节容貌极为恭敬，赠送康俏利等人非常丰厚，挑选其中好马，只买了半数。义士请求用私钱买其余的马，李渊说，葫芦马多而贪利， 他们将会不断前来，恐怕你们买不起。我所以少买，是表示贫穷，而且不急于用马，我当为你们赊欠，不必为你们花费。以次日，林寿贼率西市林帅部众数千人投降李渊，李渊任命他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设置镇东府，补充辽属，用以招抚山东郡县。几次日，康峭立北返。李渊命令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援兵，私下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原是百姓的大害，我之所以想得到他们，是怕刘武周勾结他们一起成为边境祸患。另外胡马放牧不费草料，只是暂且借以壮大声势罢了，几百人之外没有什么用处。秋季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精兵，将军王龙率领琼黄蛮，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季，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自率领所部一同赶赴东都，相互配合讨伐李密。韦季是韦世康的儿子。壬子日，李渊任命儿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事全部委托给他。癸丑日，李渊率领甲士30000人从晋阳出发，在军门前誓师，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告知尊立代王的意图。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领部众跟从。甲寅日，派通义大夫张伦率兵攻取鸡湖。丙辰日，李渊到达西河，慰劳官吏百姓，救济穷困。百姓年过70的都授予散官，其余豪杰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当面询问功绩才能，亲手注明官阶，一天之内授官1000多人。授官的人都不领取委任状，各自拿着李渊写下的官名离去。李渊进入雀鼠谷。壬戌日，军队驻扎在甲湖堡，距离获益50多里。代王杨又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人驻扎获益。左武后大将军屈突通率领萧果数万人驻扎河东，以抵抗李渊。正逢连天大雨，李渊不能前进，派辅佐沈叔安等人率领瘦弱士兵返回太原，再运1个月的粮食。乙丑日，张伦攻克离石，杀死太守杨子崇。刘文静到达突厥，见到史毕可汗，请求出兵，并与他约定说，如果进入长安，百姓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史毕大喜，丙寅日，派大臣及时特勒先到李渊军中，告知兵马已经上路。李渊写信招降李密。李密自恃兵强，想当盟主。几次日，让祖君彦回信说，我与兄长虽然流派不同，但根系原本相同，自己知道虚名浅薄，却被四海英雄共同推举为盟主，希望互相提携，同心协力，在咸阳抓住子婴，在牧野杀死商纣，岂不是非常盛大？并且想让李渊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亲自到河内当面结盟。李渊得到书信，笑着说，李密狂妄自大，不是一封信就能招来的，我正有事于关中，如果立刻拒绝他，就是在树一个敌人，不如用谦卑的言辞推崇夸奖他，让他志得意满，使他替我堵住成高的道路，牵制东都的军队，我得以专心西征。等关中平定，占据险要，养精蓄锐，慢慢观看鹬蚌相争的局面，以收取渔翁之利，也不算晚。于是让温大雅回信说，我虽然平庸低劣，有幸继承先人渔业，出朝担任8使，入朝掌管6屯，国势轻微而不扶持，是通达贤者所责备的，所以大会一兵，与北狄和亲，共同匡扶天下，志在尊崇隋朝。天生重民，必定要有君主，当今能做君主的除了你还有谁？老夫年过50，没有这个想法，高兴的拥戴大地，攀龙附凤，指望大地早日应验图谶，以安定万民。作为宗盟之长，能得蜀籍建荣，再封于唐，这样的荣耀就足够了。在牧野杀死商纣，我所不忍说，在咸阳抓住子婴，不敢从命，焚尽一代还需要安抚，盟金之会没有时间约定。李密得到书信非常高兴，给将佐看病说，唐公推崇我，天下不难平定了。从此信使往来不断，雨酒下不停，李渊军中粮食匮乏。刘文静没有返回，有人传说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进攻晋阳，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北返。裴寂等人都说，宋老生屈突通联兵据守险要，不容易很快攻克。李密虽说联合， 但奸诈阴谋难以预测。突厥贪婪而不讲信用，唯利是图。刘武周是侍奉胡人的人。太原是一方都会，而且义兵的家属在那里，不如回去救援根本，再图谋以后行动。李世民说，现在河谷遍野，何必忧虑缺粮。宋老生轻浮急躁，一次战斗就可以擒获。李密眷恋仓库的粮食，顾不上远方图谋。刘武周与突厥外表虽然依附，内心实际互相猜忌。刘武周虽然贪图太原的远利，又怎么肯忘记近在咫尺的马邑。我们本心大义，奋不顾身以拯救苍生，应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遇到小敌，就立刻班师，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一旦解体，退守太原一城之地，不过成为贼寇，凭什么保全自己？李建成也认为对。李渊不听，催促命令出发。李世民将要再次入见，正逢天晚，李渊已经就寝。李世民不能进去，在外面放声大哭，哭声传到帐中。李渊召他询问，李世民说，现在军队已一举行动，前进作战就能取胜，后退就会溃散。众人在前溃散，敌人在后追击，死亡就在眼前，怎么能不悲伤？李渊这才醒悟，说，军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李世民说，右军整装而尚未出发，左军虽然已去，估计还没走远，请让我去追回他们。李渊笑着说，我的成败都在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随你去做吧。李世民于是与李建成分道连夜追赶左军并带回。丙子日，太原的粮食运到。武威阴阳府司马李轨家境富裕，喜欢行侠仗义。薛举在京城作乱，李轨与同军人曹真、关瑾、梁硕、李晕、安修仁等人商议说，薛举必定来侵犯，郡官懦弱无能，势必不能抵抗，我们难道能束手让妻儿被人掳掠吗？不如大家合力抵抗，占据河右以等待天下变化。众人都认为对，想推举一人为主，互相谦让，不肯担当。曹真说，久闻涂谶说李氏当为王，现在李轨在谋划之中，这就是天命。于是一起向李轨下拜，尊奉他为主。丙辰日，李轨命令安修人召集各部胡人，李轨结交民间豪杰，共同起兵抓住虎贲郎将谢统师，郡城为市政。李轨自称河西大梁王，设置官署全部模仿开皇年间的旧制。关瑾等人想杀尽隋朝官员，分掉他们的家产。李轨说，诸位既然逼我为主，就应当听从我的号令。现在新义兵以拯救百姓，却杀人抢财物，这是群盗罢了，将靠什么成功？于是任命谢统师为太仆卿，韦世正为太府卿。西突厥却达杜舍占据会宁川，自称却可汗，请求投降李轨。薛举自称秦帝，立妻子居士为皇后，儿子薛仁果为皇太子，派薛仁果率兵围攻天水，攻克薛举从京城迁都到天水。薛仁果力气大，善骑射，军中号称万人敌，但生性贪婪而好杀人。曾俘虏羽信的儿子羽力因愤怒他不投降，将他肢解放在火上，慢慢割肉给军士吃。攻克天水后，把妇人全部召来，倒挂起来，用醋灌鼻，逼他们交出金银珠宝。薛举常常告诫他说，你的才能谋略足以办事，但苛刻暴虐没有恩德，终究会断送我的国家。薛举派晋王薛仁岳率兵赶往涧口，到达河池郡，太守萧瑀抵抗并击退了他，又派部将常仲兴渡河进攻李轨，与李轨部将李晕在昌松交战，常仲兴全军覆没。李轨想放掉俘虏，李晕说，奋力作战才抓获俘虏，又放掉资助敌人有什么用，不如全部活埋。李轨说，上天如果保佑我，应当擒获他们的首领，这些人最终会归我所有，如果大事不成，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于是放掉了他们。不久进攻张掖、敦煌、西平、福罕都攻克，完全占有了河西五郡之地。炀帝下诏命令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燕地精兵三万人讨伐李密，命令王世充等诸将都受薛世雄指挥，军队所过之处，盗贼随时诛杀剪除。薛世雄行军到河间，在七里井驻军，窦建德的部众惶恐畏惧，全部拔城南逃， 声称要回豆子岗。薛世雄以为他们怕自己不再设防，窦建德谋划回军袭击。距离薛世雄军营还有140里时，窦建德率领敢死之士280人先行，命令其余部队陆续出发。窦建德与部众约定说，夜里到达就攻击敌营，天亮就投降。距离一里左右，天色将明，窦建德惶惑商议投降。正逢大雾弥漫，咫尺之间不能辨认，窦建德高兴地说，上天帮助我啊。于是突入敌营攻击，薛世雄士卒大乱，都翻越栅栏逃命。薛世雄无法制止，与左右数十骑逃回涿郡，惭愧愤恨发病而死。窦建德于是围攻河间。八月己卯日，雨停了。庚辰日，李渊命令军队晾晒铠甲、武器和行装。辛巳日早晨，从东南方向沿着山脚的小路直奔霍邑。李渊担心宋老生不出来，李建成、李世民说，宋老生勇敢但没有谋略，用轻骑兵挑逗他，按理没有不出来的道理。如果他固守不出，就诬陷他有二心。他害怕被身边的人告发，怎么敢不出来？李渊说，你们猜得对，宋老生不能迎战贾湖，我知道他无能为力了。李渊与几百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东几里处等待步兵，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几十名骑兵到城下，举起马鞭指挥，做出要包围城池的样子，并且辱骂他。宋老生大怒，率领3万名士兵从东门、南门分路而出，李渊派殷开山赶紧去召集后军。后军到达后，李渊想让军士先吃饭再作战，李世民说时机不可错过。李渊于是与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李渊、李建成作战稍有退却，李世民与军头林资人段志玄从南园率兵疾驰而下，冲击宋老生的阵地，出现在他背后。李世民亲手杀死几十人，两把刀都缺了口，鲜血流满袖子，甩掉血又继续作战。李渊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于是传呼说已经抓到宋老生了。宋老生的军队大败，李渊的军队先冲向城门，城门关闭，宋老生下马跳进壕沟，刘洪基上前斩杀了他的尸体，横卧几里。天色已晚，李渊立即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器具，将士们肉搏攀登，于是攻克了霍邑。李渊奖赏霍邑的军功，军吏怀疑应募的奴仆不能与良人同等对待，李渊说在见识之间不分贵贱，论功行赏时有什么差别，都应该按照他们本来的功劳授予。壬午日，李渊接见霍邑的官吏和百姓，像在西河一样慰劳赏赐，挑选其中的壮丁让他们参军。关中的军士想要回家的都授予五品散官，送他们回去。有人劝谏说官职太泛滥，李渊说隋朝令惜勋赏，这就是失去人心的原因，为什么要效仿呢？而且用官职收拢人心，不比用兵更好吗？丙戌日，李渊进入临汾郡，像在霍邑一样安抚慰问。庚寅日，在古山住宿。将军通守陈叔达据守抵抗。辛卯日，进攻将军，攻克了他。陈叔达是陈高宗陈顼的儿子，有才学，李渊以礼相待并任用了他。癸巳日，李渊到达龙门，刘文静、康俏丽率领突厥士兵500人，马2000匹到来。李渊对他们来晚了感到高兴，对刘文静说，我西行到黄河边，突厥才到，兵少马多，都是你奉命出使的功劳。汾阳人薛大鼎劝说李渊，请不要攻打河东，从龙门直接渡河，占据永丰仓，向远近发布文告，关中就可以轻易取得。李渊打算听从，诸将请求先攻打河东，于是任命薛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院。河东县户曹仁圭劝说李渊说，关中的豪杰都翘首以待义军，我在冯邑多年，了解那里的豪杰，请让我去小遇他们，一定会闻风归顺。义军从梁山渡河，直指韩城，逼近河阳。萧造是文官，一定会望风请求归服。孙华这些人都会远道迎接，然后击鼓前进，直接占据永丰。即使没有攻下长安，关中实际上已经平定了。李渊很高兴，任命仁圭为迎亲光禄大夫。当时关中的群盗中，孙华最强。丙申日，李渊到达汾阴，用书信招降他。己亥日，李渊进军湖口，黄河边现传的百姓每天有几百人，于是设置水军。 壬寅日，孙华从河阳亲装渡河来见李渊。李渊握着他的手同坐，安慰奖励他，任命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兼任冯翊太守，他的部众有功的，委托孙华按次序授官，赏赐非常丰厚，让他先渡河。接着派左右统军王长协、刘洪基及左领军长史陈衍寿、金子光禄大夫史大奈率领步兵骑兵6000人从梁山渡河，在河西扎营等待大军。任命仁圭为昭卫大使，仁圭劝说韩城，降服了他。李渊对王长协等人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距50多里，不敢来战，足以说明他的部众不为他所用，但他畏罪，不敢不出兵。如果他亲自渡河攻击你们，那么我进攻河东，他一定守不住。如果他全军守城，那么你们就截断他的河桥，前面扼住他的咽喉，后面攻击他的后背，他不逃就一定会被擒获。跟随杨帝在江都的萧果军士大多逃跑了，杨帝对此很忧虑，询问裴矩。裴矩回答说，人之常情没有配偶，难以长久相处，请允许军士在这里娶妻。杨帝听从了。9月，将江都境内的寡妇和处女全部召集到宫下，任由将士们挑选，有的先前私通的允许自首，就配给他们。武阳郡城元宝藏献出郡投降李密。甲寅日，李密任命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派他的门客巨鹿人魏征写信感谢李密，并且请求改武阳为魏州，又请求率领部众西取魏郡，南下会合诸将攻取黎阳仓。李密很高兴，立即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征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事。魏征年少时孤贫，喜欢读书，有大志，放浪不羁，不经营生计。最初做到是元宝藏召他掌管文书，李密喜欢他的文辞，所以征召他。起初桂乡县长弘农人魏德深为政清静，不严厉而治理得好。辽东治义时，征税名目繁多，使者交错，责成郡县百姓不堪忍受，只有桂乡乡里不受骚扰，互通有无，不竭尽名利，所需都能供给。元宝藏奉诏捕贼，多次征调器械，动辄用军法处置。临近的城池营造都聚集在厅堂，官吏轮流督促，昼夜喧嚣，还是不能完成。魏德深听任随便修造，官府寂静，总像无事一样，只告诫官吏不要超过其他县，使百姓劳苦。但百姓各自尽心，常常是诸县中最好的，县民爱戴他如父母。元宝藏深深嫉妒他的才能，派他率领1000士兵前往东都。他所率领的士兵听说元宝藏投降李密，思念亲人，就走出城门向东痛哭，然后返回。有人劝他们投降李密，都哭着说，我们与魏明府同来，怎么忍心弃他而去。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死的人遍布原野，杨帝下诏打开黎阳仓赈济，官吏不及时发放，每天死亡数万人。徐世绩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根本原因是饥荒，现在更得到黎阳仓，大事就成了。李密派徐世绩率领部下5000人从元武渡河，会河源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环水贼帅张生、清河贼帅赵君德共同袭击，攻破黎阳仓，占据他，打开粮仓，任凭百姓来吃。10天内得到精兵20多万。武安、永安、益阳、齐郡相继投降李密。窦建德、朱灿之流也派使者归附李密。李密任命朱灿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克向李密献书，认为大众长久聚集，恐怕米尽人散，军队疲惫厌战，难以成功，劝李密乘进取的时机，凭借士马的锐气，沿流东进，直取江都，抓住毒夫，号令天下。李密认为他的话雄壮，用书信招募他。徐洪克最终没有出来，不知去向。乙卯日，张伦巡视龙泉、文成等郡，都攻下了，擒获文成太守郑元熟。郑元熟是郑毅的儿子。屈突通派虎牙狼将桑显和率领萧果数千人夜袭王长协等人的营地，王长协等人作战不利，孙华、史大奈用游骑从后面攻击桑显和，大败他。桑显和脱身逃入城中，自己截断了河桥。丙辰日，冯翊太守萧造向李渊投降。 萧造是萧修的儿子。戊午日，李渊率领诸军包围河东，屈突通绕城自守。将佐又推举李渊兼任太尉，增设属官，李渊听从了。当时河东还未攻下，三府的豪杰每天有数千人前来。李渊想率兵西进长安，犹豫不决。裴寂说，屈突通拥有大军，凭借坚城，我们舍弃他而去，如果进攻长安不能攻克，退兵又被河东追击，腹背受敌，这是危险之道，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依仗屈突通为援，屈突通失败，长安必定被攻破。李世民说，不对，兵贵神速，我们凭借吕胜的威势，安抚归附的部众，击鼓西进，长安的人望风震撼，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决断，攻取他就像摇落枯叶。如果停留自困于坚城之下，他们得以谋划准备来等待我们，白白耗费十日，众人离心沮丧，那么大事就完了。而且关中蜂拥而起的将领还没有归属，不能不早日招抚。屈突通不过是自守之敌，不足为虑。李渊同时听从了两人的意见，留下诸将包围河东，自己率军西进。朝议法曹武工人靳孝谟献出蒲荆，中摊二城投降。华阴令李孝常献出永丰仓投降，并接应河西诸军。李孝常是李元通的儿子，京兆各县也大多派使者请求投降。王世充、韦季、王辩及河内通守孟善义、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自率领部众会合东都，只有王龙迟到没有来。几位日，越王杨栋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等人率领留守兵，宠玉等人率领偃师兵，与王世充等合兵十多万人，在洛口进攻李密，与李密隔洛水对峙。杨帝下诏，所有军队都受王世充指挥。杨帝派代理江都郡丞冯慈明前往东都，被李密抓获。李密一向听说他的名声，请他坐下慰问，礼节非常优厚，于是对他说，隋朝气数已尽，你能与我共立大功吗？冯慈明说，你家历代侍奉先朝，荣华俸禄兼备，不能好好守住门风，反而与杨玄感起兵，偶然逃脱罗网，才有今日，只想反咬一口，我不理解你的高旨。王莽、董卓、王敦、桓玄不是不强盛，一朝被灭，罪及祖宗，我死而后已，不敢从命。李密发怒，囚禁了他。冯慈明说服看守习务本，让他逃走。他上表江都，并送信给东都论贼行事，到雍丘被李密的部将李公义抓获，李密又认为他义气而释放了他。出来到营门，翟让杀了他。冯慈明是冯子从的儿子。李密攻克洛口时，箕山府郎将张继寻坚守不降，李密因为他寡弱，派人去叫他投降。张继寻大骂李密，李密发怒，派兵攻打他，不能攻克。当时李密部众数十万在城下，张继寻四面被围，所领不过数百人，但意志更加坚定，誓死抵抗。很长时间后，粮尽水竭，士兵疲病，张继寻抚慰他们，没有一人叛离。从三月到当月，城池陷落。张继寻见到李密不肯下拜，说，天子的爪牙怎么能败贼。李密还想让他投降，劝又始终不顺从，于是杀了他。张继寻是张祥的儿子。庚申日，李渊率领诸军渡河。甲子日，到达朝邑，驻扎在长春宫，关中市民归附他的像集市一样。丙寅日，李渊派世子李建成、司马刘文静率领王长协等诸军数万人驻扎永丰仓，守卫潼关，以防备东方军队。卫府使窦轨等人受他指挥。敦煌宫李世民率领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攻略渭北，卫府使殷开山等人受他指挥。窦轨是窦从的哥哥。灌市县长于志宁、安阳县魏延师古及李世民的七兄弟长孙无忌在长春宫谒见李渊。延师古名胄，以字行事。于志宁是于宣敏哥哥的儿子，严师古是严之推的孙子，都以文学之名，长孙无忌还有才略。李渊都礼待并任用他们，任命于志宁为记事，严师古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为渭北行军点签。屈突通听说李渊西进，任命阴阳郎将汤阳人姚君素兼任河东通守，让他守卫蒲坂，自己率兵数万赶往长安，被刘文静阻挡。将军刘刚戍守潼关，驻扎在都尉南城， 去突通想去依靠他，王长协先率兵袭击斩杀刘刚，占据城池抗拒去突通，去突通退保北城。李渊派部将吕绍宗等人攻打河东，不能攻克。柴绍从长安前往太原时，对他的妻子李氏说，你父亲起兵，如今一起走不可能，留在这里又会遭祸，怎么办？李氏说，你只管快走，我一个妇人容易躲藏，我会自己想办法。柴绍于是出发。李氏回到户县的别墅，散尽家财，聚集部众。李渊的堂弟李神通在长安，逃入户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人起兵响应李渊。西域的胡商河潘人进入丝竹园做强盗，有部众数万人，劫持前尚书右卫李纲担任长史。李氏派他的奴仆马三宝劝说河潘人，让他与李神通会合，合力攻打户县，攻下了。李神通的部众超过一万人，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任命前东城长灵狐得分为祭使。灵狐得分是灵狐熙的儿子。李氏又派马三宝劝说盗贼李仲文、向善志、邱师力等人，他们都率领部众跟随他。李仲文是李密的堂父，邱师力是邱和的儿子。西京留守多次派兵讨伐河畔人等人，都被打败。李氏攻占周至、武功、史平都攻下了，部众达到七万人。左亲卫段伦是段文镇的儿子，娶了李渊的女儿，也在蓝田聚集部众，得到一万多人。等到李渊渡过黄河，李神通、李氏、段伦各自派使者迎接李渊。李渊任命李神通为光禄大夫，他的儿子李道彦为朝请大夫，段伦为金子光禄大夫。派柴绍率领数百骑兵沿着南山迎接李氏。河畔人李仲文、向善志以及关中的各路盗贼都向李渊请求归降，李渊一一写信慰劳并授予官职，让他们各自留在原地接受敦煌宫李世民指挥。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魏文生年老，听说李渊的军队向长安进发，忧虑恐惧成病，不再参与政事，只有左翼卫将军殷世师、京兆郡丞古仪、侍奉代王阳佑登城防守。即四日，李渊到达蒲津。庚五日，从临近渡过渭水，到永丰仓慰劳军队，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辛未日，返回长春宫。壬申日，进军驻扎在冯邑。李世民所到之处，官吏百姓以及各路盗贼归附他如同流水。李世民收罗其中的豪杰俊才作为自己的僚属，在泾阳扎营，精兵九万人。李氏率领精兵一万多人在渭北与李世民会合，与柴绍各自设置幕府，号称娘子军。在此之前，平凉的奴贼数万人围攻扶风太守窦京，几个月攻不下来，贼军粮食吃尽。邱师力派他的弟弟邱行恭率领五百人背着米麦，带着牛肉和酒前往奴贼的营地，奴贼首领长衣行礼，邱行恭亲手杀了他，对他的部众说，你们都是良善之人，为什么侍奉奴贼为主，让天下人称你们为奴贼？众人都伏地说，愿意改而侍奉您。邱行恭立即率领部众与邱师力一起到渭北拜见李世民，李世民任命他为光禄大夫。窦京是窦从的侄子。西城卫房玄龄到军门拜见李世民，李世民一见如故，任命他为记事参军，引为谋主。房玄龄也自认为遇到了知己，竭尽心力，知道该做的事，没有不做的。李渊命令刘弘基、殷开山分兵向西攻取扶风，有部众六万人向南渡过渭水，驻扎在长安故城。城中出兵交战，刘弘基迎击，打败了他们。李世民率军前往丝竹，李仲文、河潘人、向善志都率领部众跟从，驻军在阿城，精兵十三万人，军令严整，秋毫无犯。乙亥日，李世民从周至派使者报告李渊，请求确定日期前往长安。李渊说，屈突通向东进军，不能回转，不值得忧虑了。于是命令李建成挑选仓上的精兵从新丰前往长乐宫，李世民率领新归附的各军向北驻扎在长安故城，到达后都听候命令。延安、上郡、雕阴都向李渊请降。丙子日，李渊率军西行，经过的离宫园院都关闭了，放出宫女让他们回到亲属身边。冬季十月辛巳日，李渊到达长安，在春明门西北扎营，各路军队都集结，合计二十多万人。 李渊命令各自据守营垒，不得进入村落侵犯骚扰，多次派使者到城下向魏文生等人申明遵从隋朝的意思，没有得到回应。辛卯日，命令各路军队进军包围长安城。甲午日，李渊将住处迁到安心坊。巴陵校尉鄱阳人董景真、雷世猛、吕帅郑文秀、许玄彻、万赞、徐德基、郭华、沔阳人张秀等人谋划占据巴陵郡反隋，推举董景真为主。董景真说，我一向贫寒低贱，不被众人信服。罗川令萧显是梁朝皇室的后代，宽厚仁爱大度，请求拥戴他来顺应众望。于是派使者报告萧显。萧显高兴地听从了，声称讨伐贼寇，招募了几千人。萧喜是萧炎的孙子，恰逢颍川贼帅沈柳生侵犯罗川，萧显与他交战不利，于是对他的部众说，如今天下都反叛，隋朝政令不行，巴陵豪杰起兵，想要奉我为主。如果听从他们的请求来号令江南，可以中兴梁朝国运，用这个来召沈柳生，他也会跟从我。众人都高兴听命，于是自称梁公，将隋朝的服色旗帜都改为梁朝旧制。沈柳生立即率领部众归附他，萧显任命沈柳生为车骑大将军。起兵五天，远近归附的人达到数万人，于是率部众向巴陵进发。董景真派徐德基率领郡中豪杰数百人出城迎接，还没来得及见到萧显，沈柳生与他的同党谋划说，我先奉戴梁公，功劳第一。如今巴陵众将都位高兵多，我如果入城，反而会位居他们之下，不如杀了徐德基，扣留他们的首领，独自挟持梁公进取郡城，就没有超出我之上的人了。于是杀了徐德基，入城报告萧显。萧喜大惊说，如今想要拨乱反正，却突然自相残杀，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公了。于是步行走出军门。沈柳生非常恐惧，伏地请罪。萧显斥责他后赦免了他，列队入城。董景真对萧显说，徐德基是建议功臣，而沈柳生无故擅自杀了他，如果不杀他，如何治理政事？况且沈柳生做强盗很久了，如今虽然归附义军，凶暴悖逆之心不改，同处一城势必发生变乱，失去现在这个机会，不除掉他，后悔来不及。萧显又听从了他。董景真逮捕沈柳生，杀了他，他的党羽都溃散离去。丙申日，萧显筑坛凡柴祭天，自称梁王，改年号为明凤。壬寅日，王世充趁夜渡过洛水，在黑石扎营，第二天分兵守营，自己率领精兵在洛北列阵。李密听说后，率军渡过洛水迎战，李密的军队大败，柴孝和淹死。李密率领麾下精锐骑兵渡过洛水南岸，其余部众向东逃往越城，王世充追击包围了他们。李密从洛南策马直奔黑石，军营中恐惧，接连举起六处烽火，王世充解除对越城的包围，狼狈回救。李密回军交战，大败王世充，斩首2000多人。甲辰日，李渊命令各路军队攻城，约定不得侵犯七庙以及代王宗室，违者诛灭三族。孙华仲、刘建儿死。11月丙辰日，军头雷永吉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攻克长安。代王在东宫，身边的人都逃散了，只有侍读姚思廉在旁侍奉。军士将要登上宫殿，姚思廉厉声呵斥他们说，唐公兴起义兵，匡扶帝室，你们不得无礼。众人都惊愕，在庭下布列站立。李渊到东宫迎接代王，将他迁居到大兴殿后面，听任姚思廉扶代王到顺阳阁下，李渊哭着下拜然后离去。姚思廉是姚察的儿子。李渊返回住在长乐宫，与百姓约法12条，全部废除隋朝的苛刻禁令。李渊起兵时，留守官员挖掘了他的祖坟，毁掉了他的武庙。到此时，魏文生已经去世，戊午日逮捕了殷世师、古仪等人，数落他们贪婪苛刻残酷，并且抗拒义军，将他们全部斩首，处死了10多人，其余的人不再追究。马邑郡城三原人李靖一向与李渊有嫌隙，李渊入城后要杀他。李靖大喊道，您兴起义兵，想要平定暴乱，却因为私怨杀害壮士吗？李世民为他坚决求情，于是释放了他。李世民于是将他召入幕府。李靖少年时就志气不凡， 有文武才略，他的舅舅韩擒虎常常抚摸他说，可以谈论将帅谋略的只有这个孩子啊。王世充自从洛北战败后坚守壁垒不出，越王杨栋派使者慰劳他，王世充惭愧恐惧，向李密请求交战。丙辰日，王世充与李密在石子河两岸列阵，李密布阵南北十多里，翟让先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退。王世充追击他，王伯当、裴仁基从旁边横向截断其后路，李密率领中军攻击，王世充大败，向西逃跑。翟让的司马王如信劝翟让自己担任大冢宰，总揽一切事务，以夺取李密的权力，翟让不听。翟让的哥哥柱国荥阳公翟弘是个粗鲁愚钝的人，对翟让说，天子你应该自己当，为什么让给别人？你不当我来当。翟让只是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听说后很厌恶他。总管崔世书从燕陵刚归附李密，狄让把他囚禁在自己的府邸，勒索他的财物，崔世书筹措未齐，翟让就要施加刑罚。翟让召元帅府既是行义期来赌博，行义期迟疑未去，翟让打了他80仗。翟让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你先前攻破汝南，得到很多宝物，只给了魏公，全不给我。魏公是我拥立的，将来如何还不可知。房彦藻害怕，把情况报告李密，于是与左司马正挺一起劝李密说，翟让贪婪刚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应该及早图谋他。李密说，如今安危未定，突然互相诛杀，如何向天下人示以信义？正挺说，毒蛇是首，壮士断腕，是为了保全大局，他先得志，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密于是听从，设酒宴召翟让。戊午日，翟让与哥哥翟弘以及哥哥的儿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一同前往李密处，李密与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同坐，单雄信等人都站着侍奉，房彦藻、郑廷往来检视。李密说，今天与高官饮酒不需要很多人，左右只留几个人使唤就行了。李密的手下都退去，翟让的左右还在。房彦藻对李密说，现在正当取乐，天气很冷，司徒的左右请给他们90。李密说，听司徒的吩咐。翟让应声说，很好。于是将翟让的左右全部引出去，只有李密的壮士蔡建德持刀站立侍奉。食物还没进献，李密拿出良弓与翟让练习射箭，狄让刚把弓拉满，蔡建德从背后砍他，狄让扑倒在床前，声音像牛吼，连同翟弘、翟摩侯、王如信都杀了。徐世纪跑出去，守门人砍伤了他的脖子，王伯当远远呵斥制止，单雄信叩头请命，李密释放了他。左右惊扰，不知怎么办，李密大声说，与你们一同起义兵本是为了铲除暴乱，司徒专行贪婪残暴，欺凌同僚，再无上下之分，今天只杀他一家，与你们无关。命令扶起徐世纪安置在幕下，亲自为他敷药。翟让的部下想要溃散，李密派单雄信前往宣慰，李密不久独自骑马进入他的军营，逐一加以抚慰小玉，命令徐世纪、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他的部众，内外于是安定。翟让残忍，翟摩侯猜忌，王如信贪婪放纵，所以死的时候他们的部下没有人哀悼。但李密的将佐开始有自疑之心了。当初王世充知道翟让与李密必定不能长久和睦，希望他们互相图谋，从而乘机得利。等到听说翟让死了，大为失望，叹息说，李密天资明断，为龙为蛇，确实不可预测啊。壬戌日，李渊备好天子的车驾迎接代王在天心殿即皇帝位，当时代王13岁，大赦天下，改年号，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日，李渊从长乐宫进入长安，任命李渊为假皇岳、史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将教令改称为令，每天在前化门处理政事。乙丑日，榆林、灵武、平凉、安定各郡都派使者前来请求命令。丙寅日，下诏说，军国机要事务，无论大小，文武官员设置，无论贵贱，法令赏罚，全部归乡府掌管，只有交祀天地、四季、地掐大祭需要奏报。设置丞相府官署，任命裴寂为长史， 刘文静为司马。合盘人派李刚入朝觐见，李渊留下他，让他专门掌管选拔事务，又任命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路参军，让他制定礼仪。窦威是窦赤的儿子。李渊亲近府库，赏赐有功之人，国家费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说，如今义师数万人都在京城，柴草贵而布帛贱，请伐取六街及院中的树木做柴薪，用来交换布帛，可以得到数十万匹。李渊听从。几次日，立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河南各郡全部归附李密，只有荥阳太守荀王杨庆、梁郡太守杨汪还未隋朝守城。李密写信招降杨庆，为他陈述利害，并且说王的祖先本居山东，本姓郭氏，并非杨姓，知草被焚，会草叹息，情况与此不同。当初杨庆的祖父杨元孙早年丧父，随母亲郭氏在旧族抚养，等到武元帝跟随周文帝在关中起兵，杨元孙在邺城害怕被高氏诛杀，冒姓郭氏，所以李密这样说。杨庆收到信后惶恐不安，立即率军投降李密，恢复姓郭。十二月癸未日，追谥唐王李渊的祖父襄公为景王，父亲仁恭为元王，母亲窦氏为穆妃。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侵犯扶风，唐弼占据千元抵抗，薛举派使者招降唐弼，唐弼于是杀了李弘之，向薛举请求投降。薛仁果趁他没有防备，袭击并打败了他，吞并了他的全部部众。唐弼率领几百骑兵逃到扶风请求投降，扶风太守窦京杀了他。薛举的势力更加扩张，部众号称30万，谋划夺取长安。听说丞相李渊已经平定长安，于是包围了扶风。李渊派李世民率兵攻打薛举，又派江魔、窦轨一起出散关安抚陇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抚山南，府户曹彰道元招抚山东。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癸巳日，李世民在扶风攻击薛仁果，大败薛仁果，追击到陇底才返回。薛举非常恐惧，问他的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有投降的事吗？黄门侍郎钱塘人楚亮说，赵佗归附汉朝，刘禅在西晋任职，晋代的萧从至今仍然显贵，转祸为福，自古以来就有。魏卫青好怨快步上前说，陛下问的不对。楚亮的话又是多么荒谬。从前汉高祖多次经历逃亡失败，蜀汉先主屡次失去妻子儿女，最终都成就了大业，陛下怎么能因为一次战斗失利就立刻做出亡国的打算呢？薛举也后悔了，说我不过是用这话来试探你们罢了。于是重赏好怨，把他作为主要谋士。乙未日，平凉留守张龙。丁酉日，河池太守萧雨以及扶风、汉阳郡相继前来投降，任命窦京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雨为礼部尚书、宋国公。江魔、窦轨进军到长道，被薛举打败，率军返回。李渊派通义大夫李全仁、刘世让安抚收容唐弼的余党，与薛举相遇，战败，被薛举俘虏。李孝恭击败了朱灿，众将请求把俘虏全部杀掉，李孝恭说不行，从今以后谁还肯投降呢？于是全部释放了俘虏。因此从金川出兵巴蜀檄文所到之处，投降归附的有30多个州。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了一个多月，屈突通又派桑显和夜里袭击刘文静的军营。刘文静与左光禄大夫段志玄全力苦战，桑显和败逃，刘文静俘获了他的全部部众，屈突通的处境更加窘迫。有人劝说屈突通投降，屈突通哭着说，我先后侍奉两位主上，恩遇非常深厚，拿了人家的俸禄却在他危难时逃避，我不干这种事，常常自己摸着脖子说，应当为国家挨一刀，为劳勉励将士时没有不流泪的，大家也因此而怀念他。丞相李渊派他的家童去招降屈突通，屈突通立即杀了家童。等到听说长安失守，家属全部被李渊俘获，于是留下桑显和镇守潼关，率军东出，将要奔向洛阳。屈突通刚刚离去，桑显和就献出城池投降了刘文静。刘文静派窦从等人率领轻骑与桑显和追赶屈突通，在仇桑追上了他。屈突通摆开阵势固守， 窦从派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前去劝说他。屈突通骂道：这个贼人来干什么？过去与你是父子，现在与你为仇敌，命令左右用箭射他。桑显和对屈突通的部众说：现在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想要到哪里去？大家都放下武器投降。屈突通知道无法避免，下马向着东南方向两次跪拜，放声大哭说：我历尽于此，不敢辜负国家，天地神灵都知道。士兵们抓住屈突通送到长安，李渊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李渊派屈突通到河东城下招降劝谕姚君素。姚君素见到屈突通抽泣哽咽不能自持，屈突通也流泪沾湿了衣襟，于是对姚君素说：我的军队已经失败，一其所指，没有不响应的，形势已经这样，你应当早日投降。姚君素说：您身为国家大臣，主上把官中委托给您，代王把社稷托付给您，为什么辜负国家而投降，反而替别人做说客呢？您所骑的马就是代王赐给的，你有什么脸面骑着他呢？屈突通说：哎，姚君素，我是历尽才来的。姚君素说：现在你的力量还没有用尽，何必多说。屈突通惭愧地退下。东都的米每斗三千钱，饿死的人有十分之二三。庚子日，王世充的军士有逃跑投降李密的。李密问王世充军中在做什么，军士说：近来见他更频繁地招募士兵，再次犒劳将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李密对裴仁基说：我几乎中了这个奴才的算计，光禄卿知道吗？我长期不出兵，王世充的粮草将要耗尽，求战不得，所以招募士兵，犒赏将士，想要趁月末天黑来袭击苍城罢了，应该赶快防备。于是命令平原公郝孝德、琅琊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率兵分别屯驻在苍城旁边等待。当天夜里三更，王世充的军队果然到来，王伯当首先遭遇，与敌交战不利。王世充的军队随即登城，总管鲁儒把他们击退，王伯当重新收兵攻击，王世充大败，斩杀其骁将费青奴，士兵战死和淹死的有一千多人。王世充多次与李密交战不能取胜，越王杨栋派使者慰劳王世充，诉说兵少，多次战斗疲惫不堪，杨栋派七万兵增援他。刘文静等人率兵向东攻占土地，夺取了红龙郡，于是平定了新安以西的地区。甲辰日，李渊派云阳县令詹俊、武功县正理仲衮、巡行巴、蜀平定了那里。以四日，方与首领张善安袭击攻陷了庐江郡，于是渡江到豫章归附林世宏。林世宏怀疑他在南唐上扎营，张善安怨恨他袭击打败了林世宏，烧毁了他的外城，然后离去，林世宏迁居到南康。萧显派他的将领苏胡袭击豫章，攻克了林世宏，退守于干。